故事。李世谦，字子曰，隋朝赵郡平吉人。
平吉在今天河北赵县。
从小父亲就过世了，侍奉母亲非常的孝顺。
在他12岁的时候，就被魏广平王征召为都府的军事参谋。
世谦家中富有，曾经拿出几千担的粟米借给乡人济困。
刚好又碰到荒年欠收，就召集欠他粟粮的人家，把借据全都烧毁了，
并且说
债务都没欠了。
来年春天，他又拿出粟粮种子分给穷人，
因而救活了许多人。
有人死亡无钱埋葬，就帮他们埋葬。
当地的农民对他是感恩戴德，
有人就称赞他的阴德。李公说，
阴德就像耳鸣一样，只有自己能够知道，别人并不知道。现在你已经知道了，怎么可以说是阴德呢？
有一天，世谦梦到一位穿紫衣的神明告诉他说，
上帝嘉许你所积的阴德，要使你的后代昌盛无比。
在宋朝的时候，太仓有位姓顾的人。
太仓在今天的江苏，
担任州府的小吏，凡是有送往迎来，
必定就会住在城外一户卖饼的江姓人家。
后来江某被仇人陷害，说
他指使别人偷盗，
顾某就集合了众人作证，为他伸冤，才得以释放。江某为了感恩，就将年仅17岁的女儿送到顾家，愿意当她的妾。
顾某则叫妻子备妥了礼物，将她送回江家。
江某又将女儿带去，
顾某又再送还。
后来顾某到了京城，被分发到韩侍郎的门下办事。韩侍郎刚好外出，由他的夫人接见，召问他说，
哎，你不就是太仓的顾提控吗？
提控是负责掌理文书官读的官员。
我是卖饼江家的女儿，嫁给韩相公当妾，不久就继任正室了。这一切都是你所赐的，我要去向相公说明。
韩侍郎回家之后，夫人就将此事详细的说明。韩侍郎说，
这真是一位仁慈的人呐、啊，
并且将此事向皇帝禀告。
皇帝非常称誉赞叹，把他升为礼部主事。
宋朝的宰相范仲淹是苏州吴县人，
有一次派他的次子范纯仁回到苏州运取500斛的麦子，
在途中遇到老友石曼卿，向他说，
我家中有3件丧事，因为无钱尚未办理啊。
范纯仁立刻就把所有的麦子连同运麦的船全都送给了石曼卿。回到家中，还没来得及禀告父亲，范仲淹就问他，
你这次返乡有没有遇到老朋友啊？
范纯仁就将遇到石曼卿的状况向父亲说明。范仲淹说，
你为何不把麦子和船全部送给他呢？
范纯仁说，
哦，我已经都给他了。
由此可知，
范仲淹父子同心是如此的乐于布施啊。
哪里像现在的人，只会敬重奉侍富贵的人，尽做些锦上添花的事，
而不肯周济贫苦，做些雪中送炭的善事。
即使有人肯略略地布施点财物，
但是很少有不求回报或是布施之后不追回的呀。
从前有一位女子到寺庙礼佛，想要施舍，
但是身上没有多少钱，只有2文钱捐给了寺庙。
寺里的主僧亲自为她诵经忏悔，后来他被选入皇宫做了贵妃。富贵之后就携带了千金到寺施舍，
而主僧却只命他的徒弟为他诵经回向而已。
此女感到奇怪，就问他原因。主僧说，
以前你来施舍时虽然财物很少，但是心中非常真诚，所以老僧亲自为你忏悔。现在虽然施财很多，但是心中不像从前真切，所以叫徒弟带你忏悔就够了。
谈到行善事积德行，是以至诚心为最重要了。
如果念头稍微一转，就不如初念真诚，更何况是追悔呢？
于铁桥先生说，
禽兽尚且知道要回报恩德，哪有生而为人却不感恩图报的道理呢？殊不知令人最难堪的，就是虽然帮助别人，脸上却露出了一副自得的样子。只要得意的表情一展露，受帮助的人便会觉得惭愧，而惭愧很快就会变成怨恨了。
从前有一位官吏曾经救过一个人的命，后来那人渐渐的富裕，而官吏却变贫穷了。
有一次官吏偶然经过他家时，他们全家人都出来拜谢，并极为恭敬地留他吃饭喝酒，殷勤地招待。
官吏在酒醉时大声地说，
如果不是因为我的帮助，那你的妻子、婢女、仆人以及眼前所可看到的东西，哪一样是属于你的？现在你变得富有，而我却变成贫穷，这是什么道理呢？
说完之后就在他家睡着了。这个人暗自盘算说，
他希望我回报的心太过分了，就是报答恐怕也不能满足他的心意，若是不报答，恐怕灾祸会降临到身上，不如把他杀了。
于是就用绳子把他勒死了。唉，救人反而因此引来了杀身之祸。
这里面自有许多汇聚巧合的因素。
那个被救的人会遭到什么样的凶恶报应，以及这位官吏命中应当凶死的道理，在此姑且不论，
只是举这个例子来警惕那些不施而想求回报的人呐。